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哥林多后书这卷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我来为你们诵读这卷书的要节经文。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阿们。哥林多后书这卷书，保罗在这卷书当中谈到一个词汇非常的多，这个词汇叫做软弱。保罗面对哥林多状况的时候，哎，我先问大家，保罗有没有软弱？我们的印象当中，保罗都是时刻刚强的，对吧？但是面对哥林多教会的状况，保罗很软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但是呢，我需要在中国教会的文化语境之下需要梳理一个事情哈。先问大家，大家来思考回答哈。你觉得软弱是不是错？软弱是不是错？所以培养出来一群金刚不坏之身，对吧？就我们从来都不能软弱的。我们会觉得说，特别是牧师怎么能够软弱呢？但是保罗可以软弱，但牧师不能软弱，对吧？就牧师的要求比使徒的要求更高。我们通常这样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对软弱这个词的神学界定出了问题。至少我知道，在中国教会的很多的传道人信徒的语境当中，软弱跟犯罪的界限是很难区分的。那比如说他打老婆了，他认为说我最近软弱了，你那不叫软弱，你那叫犯罪。比如说他最近很骄傲，跟同工不和，他说我软弱了，你那也不叫软弱，你那叫刚硬。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区分什么是软弱，什么是犯罪。请注意，在整本圣经当中，软弱都不是犯罪。比如最近我这两天我感冒比较加重，今天下午在床上躺了一下午，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软弱。但今天晚上回去之后，我突然好了，把朱琳打了一顿呢。我不能说我软弱了，不，那是犯罪。在中国教会的很多人的语境当中呢，他偷盗了，他婚前同居了，他贪财了，他犯各种各样道德品性犯罪了，他通常会说他软弱了。不，那个叫犯罪，那个叫不叫软弱。通常这样的光景它是很刚硬的，而不是很软弱的。软弱指向什么呢？贫穷是软弱，真的。人在贫穷当中是一种软弱的状态。无知是软弱，真的。就是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是一种软弱的状态。婴儿是软弱，是的，因为他没有力气，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这是一种软弱的状态，对不对？最近很灰心，因着一些事情发生，最近很灰心啊，这是软弱，因为他面对这些事情很痛苦。你发现没有，我说婴儿软弱，贫穷软弱，瞎眼的瘸腿的是软弱的，地位低下的人是软弱的，婴儿是软弱的，这些软弱跟罪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而是他描述的一种弱的状态，他描述的一种比较，或者说被罪伤害，或者说被环境辖制，或者说比较无力的一种状态。而哥林多后书就讲到了国度的软弱。当然我们承认软弱是不好的状态，对不对？我说的这个不好不是属于这一个灵性上的、信仰上的、道德层面的不好，而是说它属于一种受辖制、受伤害的状态，是在这个层面上的不好。那在这种亚当犯罪堕落之后的世界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软弱的时刻，对不对？ 无论是你体力上的、智力上的还是心灵上的，都会有软弱的状态。不一定直接跟你犯了某个罪有关系，也可能跟亚当犯的那个罪有关系，也可能跟你的丈夫有关系，也可能跟你的老板有关系，也可能跟这个环境有关系，对不对？这个会导致软弱。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就是我们在这种被环境所影响、所辖制、所受到伤害的状态之下，如何去面对。保罗给出一条出路来，其实不是保罗给出一条出路来，上帝给出一条出路来，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换句话说，人在软弱当中唯一的出路是什么？依靠神的恩典，让主基督的能力复辟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唯一的出路。但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在软弱当中通常的状态是什么？自怨自艾，对不对？自怜自哀，对不对？埋怨自己，埋怨环境，埋怨别人，对不对？这是我们通常会有的状态。请注意哦，软弱本身不是罪，但是通常软弱会生发出来一些啊罪。是的。而正确的路径是仰望神的恩典。为什么呢？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真的很软弱。很简单，因为保罗生养了他们，保罗用福音生了他们，保罗牧养他们，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希望他们长大成人，希望他们不被异教之风摇来摇去，但是他们好像总是悖逆的孩子，对不对？他们像青春期悖逆的孩子，喜欢假道 教师的道理，被世界的各种的风俗侵染。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甚至最后都不得不重新的把福音再一次的传给他们，对不对？那哥林多后书呢，主要有三个目的。第一，首先保罗在这里必须回应人对他的指责。你发现哥林多后书当中，保罗一直在强调自己使徒的权柄以及他个人生命的品格，对不对？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稍后我会提到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悖逆到一个地步，连对他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或者说连对他最基本的接纳都好像失去了。第二，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仍然关心哥林多教会生命、信仰和行为。哥林多教会的信仰、生命和行为，我多说一点哈，有的时候保罗不是像我们看起来某些人说的那么的高大上，对不对？交给主，为你祷告，一切都是在主的那里，主有判断，我不说了。保罗有没有说他不说了？不是的，保罗没有说我不说了，都交给主，回去祷告吧。没有，保罗说的非常的清晰的告诉他们，信仰哪里错了，生命哪些方面需要成长，行为哪些方面需要归正。所以他解释了信仰的基本教义，也对那些犯罪的弟兄姊妹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第三，保罗在这里表达了对耶路撒冷教会穷人的实际关心，因为在这卷书当中，他要为耶路撒冷教会筹集善款。这个有点出乎我们意料，对不对？如果你去到一个比较接纳你的教会，说哎，临沂恩约教会最近有点困难，弟兄姊妹很缺乏，咱给他奉献一点。如果他比较接纳你的话，他会怎么样？热心奉献。他本来就不接纳你，本来就对你一肚子有意见，你居然还告诉他们要为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奉献。为什么？还是后面我会讲到哈，保罗是回到说他们如何在软弱上来让神的恩典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我们分享三点。第一，基督徒领袖在软弱中显出神的大能。第二，基督徒在软弱中 显出神的慷慨。第三，基督的教会在软弱中显出神的恩典。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基督徒领袖在软弱中显出神的大能。我们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提到，其实呢，在哥林多教会，他们偏爱人间的智慧，偏爱人间的英雄。在哥林多教会，他们没有认识到真正的使徒其实是像保罗那样的软弱的使徒，或者看起来并没有多么吸引他们的，或者看起来好像甚至是有点卑微的样子。当你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为他的使徒的身份辩护占了几乎一半的篇幅，从第六章开始，前面六章一直在为这个事情辩护，十到十二章又在为这个事情辩护。我以前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都有点不理解，你保罗太自恋了，喜欢自夸，喜欢自吹自擂，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感受？保罗为什么要为自己使徒的身份辩护？其实不是因为保罗喜欢自吹自擂，因为当哥林多人被引诱离开使徒保罗的时候，他们就被引诱离开了使徒保罗所传的福音。所以使徒为自己的辩护其实是在为福音辩护，因为有人反对他，进而反对他所传的福音，所以使徒保罗需要不遗余力的为他的使徒的身份和他所传的福音辩护。这一点上，使徒保罗好像把他自己再一次呈现在哥林多人的面前。那反对保罗的声音大概有三种，可能今天教会当中也常常大概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第一种，首先呢，他们反对保罗的第一种就是他们说保罗反复无常。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曾经先前计划好拜访哥林多教会，但最终又决定不去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保罗计划好拜访最终又不去了呢？很简单，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还没有被得到解决。当没有被得到解决的时候，保罗自己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这是保罗暂时不去的原因。请注意，暂时不去不意味着他不去，而是说他希望留给哥林多教会悔改的时间和机会，留给哥林多教会悔改的时间和机会。在这一点来讲呢，使徒保罗其实显出了他的恩慈，对不对？但是其实第二种反对使徒保罗的声音恰恰跟这个相反，他们在指责保罗太刻薄、太尖锐、太尖刻，没有爱心，对不对？啊，这个他的字是又沉重啊，对不对？又严厉，极致见了呢，其貌不扬啊，也没啥了不起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们认为保罗先前写的那封信太严苛、太严厉了，因为保罗说，你们竟然自高自大，不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他们觉得保罗太严厉、太严苛了。于是呢，他们认为保罗没有爱心，不是使徒。是的，保罗针对犯罪的事情，刚硬不悔改的人确实说了极其严厉和严苛的话，对不对？但是我需要稍微退一步哈，我需要特别的对弟兄姊妹说，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些牧师从来没有对你们说过任何严厉严苛的话的？我见过，他永远都是说话非常的温柔，永远都是好，好好好，为你祷告，永远都是拥抱，永远都是爱心。我觉得那不一定是主的好仆人。我说的意思是，牧者永远都有两个层面。第一， 他需要向信徒显出他坚定不移的爱心、忍耐、宽容和恩慈、温柔来。是的，他需要有这一点，对不对？但是牧者有的时候面对犯罪的时候，面对违背真理的时候，面对一些不顺服主的时候，他需要显出严厉和严苛来。就有的时候说一些严厉和严苛的话，不代表他没有爱心，而是那个时候就应该那样说。我再举一个类比性的例子好不好？牧者跟群羊之间的关系类不类似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啊？使徒保罗是用的这个比喻，对吧？那我们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抱抱他、亲亲他、一起玩、关系很好、表达慈爱的那个层面？有没有？有。但我问你，有没有严厉的时候，甚至责打的时候？同样有。如果一个牧者从来都没有严厉过，从来都没有严苛过，很有可能他不是一个好牧者。为什么？因为21世纪的现代文化会塑造出一种表面上永远都是好好好，永远都是爱心，几乎成为最政治正确的一件事儿。只要说了严厉的话，只要坚持了真理，只要坚持了原则，就是打上一个没爱心的标签。因为牧者也怕被打上这个标签哦，一旦被打上这个标签会怎么样？没法，就是大家觉得说，哎呀，他没爱心，立刻这个罪很大的。所以很多牧者就不敢说严厉的话，甚至整个欧美的教会到了一个地步，牧师在台上不敢讲罪的事情。大家多少也了解一点，对不对？而这几乎是今天全球范围内教会世俗化、腐化、陷入相对主义最严重的一个时代。为什么呢？就大家很少讲罪，很少讲审判，很少讲公义，大家通常会讲什么呢？爱心、接纳、合一、怜悯。请注意，爱心、接纳、合一、怜悯是不是圣经的真理？绝对是。罪恶、审判、公义是不是圣经的真理？绝对是的。那么至少得一半一半吧。但是其实福音的原则不是一半一半，福音的原则是如果没有罪恶、审判、公义，就没有爱心、接纳和恩典。福音的原则是这两件事从来没有分开过。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做出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首先，他为了挽回那些犯罪的弟兄，他甚至要延迟去格林多教会，对不对？我必须在去的时候让大家没有什么忧愁。请问他是不是在表达他的恩慈的那个层面？但是他也说了非常尖锐的话，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就是使徒保罗向我们显明的他真是使徒的原因。因为他自己在软弱当中，他面对一间软弱的教会，他在那里显出来的是神的大能。那神的大能是什么呢？神的大能就是最终有一个福音的果效，就是那些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怎么样回转过来，回转过来。因为你读完哥林多后书，你知道最终哥林多教会真的有一大批的人悔改，对不对？那就是神的大能。所以呢，使徒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质疑，他当然回应了他使徒的权柄，但是最终呢，他列出了做使徒的一个标准。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哈，他其实列出了一些的标准，我试着给他总结一下。他说呢，其实他跟那些假教师、假师傅、假使徒不一样，他自己说的，对不对？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是有这些标准的。首先，他说他的服事能力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神，这是一个不一样的。他怎么说呢？他说 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所以这一点可能是他跟贾师傅最大的不同。所以服侍主的人可能最本质的一点是呼召。为什么说是最本质的一点呢？因为你只有有那个源头，才能够真正的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因为他说了，我们不是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所能承担的是出于神，因为神呼召了他。所以呢，因为是有这个呼召，所以他的信息有一个中心点。四章五节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所以这意味着使徒保罗在自己的服事当中给自己设了一个标准和界限，就是他认为说服事当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事情就是把人引向耶稣基督，而不是把人引向我们的想法看法和智慧而已。而使徒保罗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意味着他说真正的使徒的标准就是这个，就是神，或者说这是最本质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源头是神，我们的目标和方向也是神，而我们所传的信息的内容也是神。那保罗说他所传的信息是什么呢？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使徒保罗所传的信息就是罪人，神叫罪人与自己和好。这是第一个本质的不同。我再总结哈，呼召就是上头来的源头来自于神，目标所传的那个方向是引向基督，内容是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这个好消息的内容，这是第一点的不同。但是这是最本质的不同。那第二点的不同就是真正的使徒，真正服侍主的人呢，这是使徒保罗身上的特质，我也盼望成为我们身上的特质，就是他关注的是内在的本质而不是外在的处境。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们这自担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你知道使徒保罗跟那些假教师假师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一方面在源头，在内容，在目标上不一样，但是表现上也不同。我说的这个表现啊，就是人眼都能看得到的表现，就是使徒保罗好像不太在意自己受不受苦这件事，对不对？使徒保罗好像不太在意自己有没有钱这件事，使徒保罗好像不太在意他所经受的难处大不大这件事。而这一个有的时候是很我不能说是对本质的，我只能说这个是很实在的，这个是很实在的。第一个是很本质的，这个是很实在的，因为他不太顾念肚腹、利益、权力、舒适、享受、财富，他不太顾念这些事儿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些事儿对他来讲，他觉得不太重要。哎，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了这一点，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也需要用这个来衡量自己。第一，源头，呼召来自神；第二，目标，引向基督；内容，福音。那时代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关注内在的本质而不是外在的处境。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生命的光景。 多少的时候，如果我们对外在的处境关注度过高，就会让我们的心思变得怎么样？不太单纯。哦，人的心思一旦变得不太单纯，就会越来越掺杂自己的意思，而不是神的意思，而不是圣经的意思，对不对？人真的会这样子的。所以你知道，很多的时候，我去读一些这个历史传记的时候呢，有一点值得可惜的是，有些人走着走着跟主之间就散了，走着走着就散了，走着走着就远离主了，走着走着就专顾自己了。从前的时候吃不上饭都要服侍主，后来拿了100万都嫌少。你说当年吃不上饭都要服侍主，这个好不好呢？绝对好哈，这好见证。后来拿了100万都嫌少，这个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其实不需要读宣教士的传记了，天主教这一千年的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当年在山洞、坟墓、地穴，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奔跑的时候，被击杀的时候，被逼迫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如此的单纯。后来他们成为罗马帝国权贵之后，福音就开始啊变质。哦，2000年的教会历史是这样，个人生命的历程啊也是如此。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呦，提起天主教来讲，就一个鄙视的眼神。看看自己这30年的历史，也可以来个鄙视的眼神。求主来怜悯我们，这是主的道来提醒我们。第三，服侍主的人最终会有一个果效。我说的这个果效不是说今天服侍主他的教会人数是最多的，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果效。我也不是说今天服侍主他教会的钱是最多的，这奉献也可能是一个果效。但是整本圣经讲到最重要的果效是被改变的生命。人数的增加、金钱的增加、奉献的增加、热心的增加、事工的增加，可能都是其中的果效之一，但还不是最本质的果效。最本质的果效就是被改变的生命。请注意，保罗认为真正服侍主的仆人最终会收获这个果效。这个服侍的果效就是他最终在服侍主的那里的时候，因着敬畏神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在敬虔上操练了自己。为什么使徒保罗要特别的提到这一点呢？很简单，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十足的成功神学的教会，是一个十足的追求外在的成功、物质的丰富的一间教会，对不对？甚至连恩赐这样的金钱的好事都可以拿来用来攀比，都可以拿来用来看不起别人，都可以拿来用来混乱主的敬拜的次序，对不对？请注意，恩赐是好事哦，都可以拿来干这些坏事。所以这是一间十足的世俗化的成功神学的教会。然后使徒保罗怎么回应的呢？使徒保罗回应这件事的时候很奇怪，他说他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十足的失败者，他总是挨打，总是被监禁，他看起来很贫穷，他还其貌不扬，他甚至罗列自己说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到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他为什么要罗列这些？因为他是那一个被基督耶稣改变了的生命，才愿意为主基督去受苦。因为从前他是打别人的人，从前是逼迫别人的人，从前是杀害别人的人。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因为他真正被主基督改变生命方向，调转过来。可悲的是，哥林多教会尚未调转过来，对不对？哥林多这座城市怎样，哥林多教会依然怎样。哥林多这座城市看重的是人的学问、人的智慧、人的知识、人的财富、人的名利，对不对？ 这个不用说了，我们哥林多前书已经说了。但是哥林多前书和后书都在告诉我们，他们来到教会追求的还是这些名利、权力、地位、财富。那保罗怎么回应呢？保罗说，我被改变过来了，从前我杀人，现在我被杀，从前我逼迫人，现在我被逼迫，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果效呢？这个果效看起来说服不了人，对不对？特别说服不了那些刚硬的人。但是这个果效可以说服那些真正认识福音的人，就是那些真正认识的福音的人，看见保罗罗列的这一个一系列的他生命经历的这一个个果效的时候，不会看不起他，而是看见福音在他生命当中的大能。这一点是保罗用来回应哥林多教会的复读。保罗说，你们看起来样样都不缺了，你们看起来都富足了，你们都做王了，我们还是什么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到如今还被看为万物的渣滓。求主来怜悯我们。我觉得二十一世纪的教会普遍都是做王了，富足了，什么样样都不缺，样样都有了。但是我们忘记了主基督、使徒、先知们一生都被看作万物的渣滓，而那个是福音更新的大能。保罗罗列他的软弱，就是在警惕一间世俗化的以今世的成功、以今世的地位、以今世的一切来衡量自己的那种的价值观的教会。那是一个价值观的扭曲。如果信了耶稣之后，不以耶稣基督的恩典，不以永恒的盼望，不以永生的将来的荣耀来衡量自己，而依然以今生的富足、以今生的地位来衡量自己，保罗认为说，这是一种扭曲的价值观。而可悲的是，通常我会说一个时代通常越富足，价值观越扭曲，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啊，通常越富足，价值观越扭曲。我稍微说一点，你看这个30年前同性恋是很少的，离婚是很少的，甚至婚前同居是很少的，对不对？我不是说30年前一切都好哈，30年前有30年前的罪，但是人在贫穷，在那种的软弱当中呢，他没有那么大的放纵，没有那么大的好像这个完全的无拘无束的状态。为什么越富足人越容易在一种的这种的状态当中？很简单哈，因为越富足的人越能够觉得自己像上帝一般无所不能，对不对？因为太刚强了，什么都能够达到，钱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的事儿的时候，自己就觉得越来越像上帝了，就自己越来越像上帝，在内心里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上帝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这是第一点，基督徒的领袖在软弱当中显出神的大能。第二，基督徒在软弱中显出神的慷慨。哎，在8章9章当中，保罗为耶路撒冷教会进行募捐，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因为那里的信徒现在极其的什么贫困贫穷。首先保罗呼召哥林多教会要捐助耶路撒冷教会。是的，因为哥林多教会太富了，富得流油，耶路撒冷教会太穷了，吃不上饭，是真的吃不上饭。然后保罗怎么劝他们呢？保罗是不是像我刚才那样劝他们，劝他，哎，你们太富了，他太穷了，所以你要为他奉献。保罗是不是这样劝的？不是哈，如果这样劝就一点神味都没有了，只是用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一下，说因为你富所以你要奉献，因为他穷所以他需要奉献，需要被奉献。不是的，保罗给出的理由不是这个。 保罗给出的理由是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恩典呢？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换句话说，使徒保罗不是因为用你有钱所以鼓励你奉献，使徒保罗说是因为主的恩典所以你需要奉献。如果仅仅因为你有钱所以你需要奉献，那么我们中间的穷人就可以大言不惭的说我不需要奉献了，因为我没钱。但不是的，保罗说只要你知道我主基督的恩典，你就应该奉献，对不对？而无论是穷人还富人都知道我主基督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他本来万有都是他的，天上的荣华 离开了，为我们成为最贫穷的样式。而这个恩典要激励我们为他而活。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贫穷其实是一种软弱，对不对？是的，贫穷是一种软弱。所以保罗在那里为那些贫穷的明显处于弱势的耶路撒冷的信徒募捐。他募捐的原因是告诉他们，我主耶稣基督那无私的慷慨的福音要激励我们过一种无私的慷慨的生活。请问我主耶稣的福音是不是无私的？什么都有，为我们成了贫穷。是不是慷慨的？把命都给了我们，当然慷慨，没有再慷慨的了。所以我们看见那些在耶路撒冷吃不上饭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也要显明出来这个无私和慷慨的福音。第二，保罗呼召他们奉献，给他们举了一个生动活泼的例子。八章二到四节，保罗举了马其顿人的例子。恐怕他们以为说保罗觉得他们有钱所以呼召他们奉献，所以保罗举了马其顿的例子，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并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个例子有没有力度？意思是马其顿人也吃不上饭了，极穷之间显出乐捐的厚恩，按着力量甚至是过了力量。什么叫过了力量？今天我只有两个馒头，但是为了我的弟兄我奉献出来一个馒头，我本来两个馒头就有点饿，我本来应该吃三个，但是为了奉献我就只吃一个，本来两个就有点饿，为了奉献我就更饿一点。这就是马其顿人的奉献的方式哟，请注意，我只是用了一个比喻例子，这其实就是马其顿人过了力量的方式，甘心乐意的捐助。而这一个保罗用这个来提醒哥林多教会，我觉得提醒的力度就太大了。我觉得保罗用这个来提醒我们，提醒的力度就太大了。求主来怜悯我们，我们真该被这样的例子来提醒。我们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规划教会的奉献事工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教会的奉献好像有点紧张，我们可能有许多的事工要去做，我们有许多事工要去开展。但是呢，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耀飞弟兄、这个向东弟兄他们都这个做财务同工，他们就了解，对不对？老师说哎呦，我们的奉献有点紧张啊，求主来怜悯我们。哎，我觉得真的求主来怜悯我们。为什么？赐给我们在极穷之间按着力量而且也是过了力量的来奉献。为什么？我觉得真是极穷之间，因为最近这两年整个经济真的是不景气，大家都处在经济的压力当中，真的是这样子的。我知道，至少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都有经济的压力，但是这个依然还奉献，依然还是主的恩典，依然还是主的恩典。所以使徒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指导非常的明显，就是以实际行动开始来奉献。因为人若有愿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 所以第二个主题，基督徒的软弱显明神慷慨的恩典。第三，基督的教会在软弱中显出神的恩典。保罗最后讲到了教会的软弱和神的恩典之间的关系。问大家，哥林多教会是不是一间软弱的教会？虽然哥林多教会是一间犯罪的教会，哥林多教会也是一间软弱的教会。这个是真的哈。多说一点，虽然软弱不一定都来自于具体的犯了某个罪，但是通常犯罪会导致软弱。这个次序还是很正常的哈。不是说你软弱了就是犯罪，而是你犯罪了通常会导致软弱。哥林多教会犯了很多罪，所以哥林多教会也有很多的软弱，并且保罗说生病的也有不少，就是死的也有，对不对？这当然生病的也有不少，当然就是软弱的很多呀。所以犯罪会导致软弱的。所以保罗怎么来在这个软弱当中来激励他们呢？来鼓励他们呢？保罗不断的提到自己的软弱，他是怎么在这个软弱当中走出来的，来指给哥林多教会看。这个很形象，对不对？或者这个很具体。有的时候我们在软弱当中，我们也很难走出来，或者我们也很挣扎，或者我们也别人可能，你知道，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我们看了三天都还没看出来，有没有这个可能？我得告诉弟兄姊妹哈，很多的时候你在软弱、挣扎、痛苦、绝望、忧伤，甚至在过犯当中，其实身边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了，看出你的出路应该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改。通常牧师看出来的更快一点哈，但是自己看了三天还是看不出来，就是一直在打擦边球，一直在觉得是这个事儿，是那个事儿，是这个事儿，不，其实就是这件事儿。你们有没有这个感受？旁边人都在那心里替他焦急，他咋还看不出来呢？难道我要去跟他说点不中听的话吗？通常是需要的，通常是需要的。那这个保罗怎么去面对呢？保罗也有软弱，保罗面对自己软弱的时候，他怎么来去面对走出这个软弱呢？保罗走出这个软弱的方式是他仰望神的恩典，仰望神的能力。而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冲击，比如说疾病真的是一个冲击，贫穷，经济的压力，家庭的重担，孩子不听话，或者说教会受逼迫，这些都是容易导致人软弱的，或者这些本身就是我们软弱的一种的感到软弱无力的光景。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保罗说这个时候首先我们要听人劝，就你在软弱的时候要听人劝。因为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软弱的情况的时候，他劝他们实实在在的怎么一步一步的悔改，一步一步的回转，对不对？保罗劝得很实在很具体，劝他们重新认识福音，劝他们要这个谦卑，劝他们要合一，劝他们要圣洁，劝他们要悔改，劝他们要实行教会治理，对不对？都很具体。所以呢，我们在软弱当中，第一要听人劝，第二呢，我们在软弱当中要归向神。因为保罗在软弱当中，他的方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归向神。他怎么归向神呢？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软弱跟刚强本来是反义词，它是怎么从什么时候软弱变成什么时候刚强的？中间到底发生了哪一个奥秘？ 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就是神的能力，他仰望神的恩典。所以第一件事就是在软弱当中仰望神的恩典。第二呢，教会在软弱当中如何彰显神的恩典呢？第二就是在软弱当中，我们刚才所说的不断的经历悔改，不断的经历上帝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的复辟。第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节经文几乎是圣经对福音最简洁的总结之一。你很明显这是一句福音信息的总结，对吧？在圣洁的神面前，因着我们的罪，每个人都被定了罪了，我们也该被神刑罚审判。但是耶稣基督神永生的儿子，他本来是无罪的，他也不应该被刑罚和审判，但是他代替我们成为罪身的样式。出于他的爱，耶稣基督站在我们的位置上，接受了本应该属于我们的刑罚。保罗用这节经文来概括说，他替我们成为罪，他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向着所有悔改和信靠他的人提供了完全的义，以至于我们在他面前，神的义归算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什么使徒保罗讲到这一点？因为这个信息对哥林多教会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哥林多教会之所以不健康的原因，就是自己太刚硬了。刚硬有的时候约等于刚强，就是你觉得自己太刚强了，就我就太刚强了，约等于你太刚硬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使徒保罗把这一个福音再一次讲给他们听，其实是重新的校正他们的焦点。因为这个信息永不过时，这个信息可以使他们整个生命的焦点再一次校正过来。因为教会的软弱常常是因为偏离了福音的焦点。教会会经历各种不同的软弱，对不对？哥林多教会会，我们也会，常常是容易偏离了福音的焦点。所以呢，使徒保罗开出了一个秘方，就是让他们再一次的去关注福音，关注我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力量。哎，各位，得着力量的源泉就在这里。但我要再退一步说，关注福音的信息其实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终点。我为什么要加这一句？因为我见过太多人，每一次跟别人任何人聊天，就满口的福音福音福音福音福音。有一个问题出的问题就在于说，他把这个当终点了。这个是起点，这个是所有的起点，是救恩的起点，是生命的起点，是金钱的起点，是一切圣洁的起点，是一切美善的起点，对不对？为什么把起点当成了终点？因为他不想悔改，因为他不愿意悔改，他不想受苦，他不想顺服，他不想舍己，于是就把起点当成了终点。福音永远都是根基，是起点，但是不强调这个起点，一切都错了，对不对？不强调这个起点，一切都错了。但如果仅仅强调这个起点呢，问题也不小。需要在这个起点，坚固的起点，坚固的磐石的基础上来往前走，来往上建造。这就是使徒保罗对我们的提醒。所以如果你在家里，如果你在教会里，如果你在跟弟兄姊妹交谈的时候，如果你很喜欢用福音这个词，非常好，这意味着你有福音的意识，对不对？非常好。但是通常呢，你的妻子、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姊妹应该多问几句，这个福音具体怎么来落地，落在我们的身上，落在我们的教会上，落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上，具体咱来聊一聊，好不好？你说的很对，强调福音，强调这个真理，强调恩典，很好。来，咱想一想怎么来落地，很真实的，很实在的，就是如此。 因为保罗在鼓励哥林多教会成为一个以福音为根基，然后最终荣耀神的教会。求主来保守我们，使我们也如此的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借着哥林多后书，不仅梳理2000年前你借着你的仆人梳理哥林多教会，也来梳理我们教会和我们个人，使我们在你的面前不断的一方面更深的更具体的认识福音的信息，一方面也将我们生命的光景处境具体的带到你的面前，使我们悔改就有方向，使我们为主你而活就有具体的踏踏实实的在你面前可落地的，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